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今天纪晓英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是长野县，长野县有非常多知名的观光景点，食衣住行娱乐几乎都有，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适合安排来这里旅行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这里不热，所以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暑假如果你是个很怕热的人，很适合来。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是长野县的安潭野。这个安潭野呢，它是昙花的昙，安全的安，野生的野，叫安潭野。这个安潭野这个地名哦，它是长野县真的被当地人认为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景点。它位于长野县的中西部，是由很多条阿尔卑斯山的河川所冲击而成的一个复合式的扇形地形。西边呢有这个国立公园，你可以在平坦的原野当中看到非常壮阔的北阿尔卑斯山山脉，所以整个视觉上看起来非常的冲击。因为这里四季分明，再加上水质纯净，所以呢在地所酿造的那个酒类清酒，然后这里的米也非常有名，我跟你讲，有水质好的地方就是酿酒，然后种植农作那个农作嘛，然后再加上这里的水温呢，一年365天大概都维持在13度左右的低温，所以呢这里种出来的山葵哇沙比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也让安潭也变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山葵小镇，就因为这里种山葵，好不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接下来介绍这个地方叫做信浓町。信浓町位于这个长野县的北部。那它因为紧邻着东北的新舄县的妙高高原，四周被北信五岳所环绕，所以呢环境相当的优美。那过去呢其实就吸引蛮多的外国人跟传教士在这里设立据点，它整个氛围感觉很像第二个清景泽，然后再加上这里有黑鸡高原，再加上这里的水质也相当的好，而且这里盛产荞麦，那这里的荞麦面还有日本酒非常的有名，所以如果夏天想避暑不想走到清景泽的话呢，信浓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它根本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讲到了长野县呢除了游玩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各式的景点之外，我们也介绍它的农产品，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它的美食，这里日本去日本旅游，不要说去日本去全世界各地的地方都一样，除了用眼睛看用鼻子闻之外，再来就是要用嘴巴吃，最能够贴近当地文化了，最能够贴近当地人的生活了，不是吗？那在长野县呢有一道隐藏美食叫做牛奶面包。那这个牛奶面包呢它长得很不起眼，长得很不怎么样。那这个牛奶面包大概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在60年前刚上市的时候就开始流行，然后在长野县的所有的面包店都有自己的包装跟自己的口味，都叫做牛奶面包。但是呢虽然它有各自的配方跟口味，可是呢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它的包装整个都非常的昭和风，它走的就是一个复古包装的路线。那它这个面包呢叫牛奶面包，它不起眼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它就是两片厚一点的松软的面包，中间夹鲜奶油，他们就叫做牛奶面包。这一个面包美食在长野县所有的面包店，商店街你都可以看得到，算是当地人知名的轻食，所以如果你来到长野县看到这种看起来很不起眼的面包，有没有？就两片面包中间夹着鲜奶油，那一个就叫做牛乳面包，牛牛胖，那这个牛奶面包呢，你看到也不用怀疑，买下去就对了。为什么？你吃吃看你就会知道它有一个神奇的味道，它看起来真的很不怎么样，包装也很怂，但是呢它吃进去你就会觉得说它就是好吃，松松软软，然后又有那个奶香味，可是不是那种让人家觉得恶心的那个奶臭，臭那个人家说的乳臭味干那种味道，不是哦。所以很多人都会折服于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牛奶面包的美味。好，那另外呢我们来介绍的是在清景泽当中有一家相当知名的餐厅，它就叫做呢这个迪野屋。那这个迪野屋呢它就在清景泽新干线站内，它 所提供的火车便当使用陶器来当成容器，就是手工捏陶来当它那个便当的容器。那这个便当里面呢，有鹌鹑蛋、栗子、牛蒡、香菇、笋子、鸡肉，以及带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杏子，总共有十种的食材满满的塞入这一个容器当中。那因为用陶器盛装嘛，最主要是想要用陶器有高保温的功能，让这个旅客你在车站里面买到这个便当，买到的时候到你车上吃，你可以从清景泽站开始吃，吃到你回家它都是依然热乎乎的。吃完之后呢，这一个便当的陶器还可以带回家收藏，所以它是在清景泽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火车便当。它虽然是火车便当，但是它是一个极具有特色的火车便当。好，那在夏天呢，很多人都会觉得食欲比较不好。那食欲比较不好的时候呢，清清爽爽的荞麦面就很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因为长野这个地方也盛产荞麦，所以你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荞麦面名店。那荞麦面呢，其中有一间叫川上庵，它就在旧清景泽车站前面，它依然保留在江户时期的时候流行用小口搓稀的吃面法。那沾这个沾酱的那个碗不是很大，每次都是沾一小小口的面，然后泡入那个面酱当中吸起来吃，它就是冰冰凉凉的味道。那其中最有名的口味就是天妇罗冷荞麦面跟鸭南蛮冷荞麦面这两种口味。这个天妇罗当中有超大的明虾，那鸭南蛮呢是鸭肉的肉质相当的软嫩多汁。所以呢，来到川上庵呢，不管什么样的时间，用餐时间或非用餐时间，它依然都大排长龙。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来川上庵这个地方呢吃道地的荞麦面的话呢，记得要避开它的吃饭时间。好，那另外呢介绍的这一个是长野县知名的乡土料理，它叫做五平饼。那这个五平饼就是把蒸过的米啊把它捣烂，它不是把它捣成像麻吉一样，它只是稍微把它捣乱，捣的软就快软软成团之后，把它捏成一个平平的那个团子的形状，然后呢在中间用一个像那个冰，那个我们在吃吉亚冰的那个吉亚冰用那个木棒有没有把它串起来，然后串起来之后呢就放在那个围炉里面，周围烤到外面焦焦的脆脆的，里面有点半透明状之后，再刷上他们当地特殊的酱汁，就大功告成。这个是他们知名的乡土料理，叫做五平饼，吃的会饱的啦。有些地方呢是沾酱油，就是刷酱油，有的地方会刷味噌酱，都是一种呢吃了会容易有饱足感的庶民小吃，而且价格也不贵，所以也蛮受到很多人欢迎的。好，那另外我要来介绍的这一个也是长野县的美食，我觉得它其实蛮知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可能对我们有在喝咖啡的人来说呢，丸山咖啡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名。好，因为如果你想要平常有在喝手冲咖啡的人，在喝精品咖啡的人，一定要特别来丸山咖啡。因为丸山咖啡啊，它从挑豆买豆到烘焙以及到冲泡，整条生产线都是由专业的团队在运作，而且它是全亚洲第一个参加世界咖啡师大赛得到世界冠军的咖啡团队，它是一个夸咖啡团队哦。所以呢，他从西元的1991年展店之后就声名大噪。不过呢，丸山咖啡它离新清景泽其实有一段的距离，它就在那个树荫环绕的森林的中间，有一点闹中取静的感觉。来到这个地方有专业的咖啡师，他会那个桌边服务，帮你现冲咖啡，然后帮你介绍咖啡豆，再搭配他们呢这个店内自己手做的蛋糕，可以让你很轻松悠闲的去感受一下当地咖啡的美味。然后再加上既然他卖咖啡，所以这里呢也卖非常多的咖啡豆，他有十几种的咖啡豆的种类，都可以让顾客轻轻松松的买回家享受一下手冲咖啡的风味。那讲到了咖啡，应该我们要讲一些比较能够吃饱的吧。很多人如果去日本很喜欢大口吃肉的话，长野县有一个很知名的叫明治亭酱汁猪排冻，他曾经在日本的全国冻联盟当中，就是比赛里面得到炸猪排金赏的肯定。那最销魂的秘密就是他的猪排酱汁，据说呢使用了12种的食材长时间的熬煮，口感 看起来吃起来非常的浓厚，但吃到嘴巴里面却意外的清爽，让这个油腻的炸猪排吃到最后一口你也不会觉得油腻。它在长野车站啊、清景泽都有非常多的分店，甚至于呢它有牛舌、生马肉、炸虾跟猪排咖喱等等的口味可以选，所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猪排料理，来这里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特殊的风味。那我们之前有介绍了非常知名的安坛野嘛，安坛野这里最知名的他们种植的东西就是 wasabi， 就是山葵。因为这里啊雪融化之后呢涌泉很多，常年水质好而且都很凉，所以呢它是日本全国最知名山葵的产地。那山葵除了利用它辛辣的根部之外，其实山葵的茎跟叶都可以吃，所以呢来到安坛野呢，它常常会有一些腌制山葵的茎叶，然后呢把它冰镇之后当成凉拌小菜，除了用酱油腌制之外，有的还会用酒粕腌制。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叫做山葵奶油抹酱，以及山葵盐等等的周边商品，所以有机会来到安坛野的时候千万别错过哦。好，那你讲到这个星巴克结合古迹这件事情，除了在台湾之外其他地方有吗？其实这个是世界知名的，我觉得是知名的一个做法。因为呢即便在长野这个地方呢也有星巴克，它是融入当地的特色，形成了一个古迹再加上咖啡厅融合的一个现代设施。它就在2023年3月的时候开幕的地方，它叫做星巴克信州善光寺重建式通店。因为呢它就在历史悠久的善光寺的旁边，外主这个它整个的建筑外观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木屋，但是呢这个木屋里面使用了长野县当地的五种木材来当建材，里面使用格子窗跟天窗，让室内的采光明亮，是天然的光源，然后在光影交错之间感觉好像有百年前的风华。所以呢这一家星巴克在这里也成为了一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哦。好，所以呢好吃的这个美食呢，当然来到这里也一定要带一些omiyage回家。常吃日本料理的人应该都知道，日本你要跟他要辣酱大概只有七味粉可以选择，它不像我们台湾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辣椒酱。那这个七味粉也算是日本料理当中的灵魂之一。为什么？因为在每一家的餐厅或者很多人日本人的家里，他们都会有这个七味粉。那这个七味粉呢在全日本啊，它东京有一间叫做药盐窟，那京都有一家叫七味家，之后呢日本的第三大的七味粉店家就是在长野。那这个七味粉呢，它的成分像是有这个辣椒啦、陈皮、芝麻、火麻仁、紫苏、生姜跟山椒混合在一起，它呢搭配在冻饭或乌龙面都相当的特别，所以呢来到长野的时候七味粉也是它呢一定要带的一个omiyage之一。它就是八幡乌西五郎，它算是在全日本的七味粉当中的第三大知名的店家。那清景泽有一个相当知名的伴手礼，很多人在网络上也都在团购这个东西，就是果酱。其中呢以泽屋是它最知名的果酱品牌。那泽屋最早呢是以蔬果店起家的，专门提供新鲜的蔬果给外国人的传教士跟大使馆。后来呢在客人的要求之下，他们就开始做天然果酱，想不到因为美味又健康而大受欢迎。自此之后呢他就转型当果酱的专门店。在清景泽有六间店铺，有相当多热门的口味，像是草莓、蓝莓、橘子、柚子、白桃、草莓牛奶、抹茶牛奶等等好几十种口味啦。那因为这一家果酱店呢他坚持只用当季的水果制作，所以呢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口味的果酱。重点是他没有很便宜，我要先跟大家讲，但是如果你只是要买回来就是尝一尝鲜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啦，只是吃不吃完这样而已啦。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信州味噌。那信州味噌呢，我想应该多多少少日本迷们一定都听过这个味噌品牌。它从日本战国时代开始呢就被这个武田信玄征召为当成兵粮之一，所以呢信州就开始制作味噌了。那1923年，当时呢关东大地震，信州味噌呢大部分都运到关东的首都圈，成 成为赈灾救援的物资，而导致信州味噌的需要大增。那总生产量将占了全日本的50%，变成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当中唯一的日本代表味噌，就是信州味噌。那信州味噌属于呢用米制的味噌，它有一点点的味道比较刺激，然后呢颜色比较清淡。过去呢常常把蔬菜跟海带一起炖煮成味噌汤，甚至于跟鸡肉、猪肉、牛肉来烹煮，据说加信州味噌也很搭配。所以呢信州味噌呢也都成为了大家来尝这个长野县玩的时候很知名的一个伴手礼了。另外呢在信州还有一个很知名的农产品，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苹果。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厂商也会使用信州的苹果来制成各式各样不同的零食，然后吸引非常多的人呢直接呢就买单带回家这样。那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到长野县有一个很知名的农产品叫做栗子，因为呢这个栗子呢是它当地的名产之一，所以每一年呢在9月中到10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大量的出产很多栗子，然后用栗子制成各式各样不同的甜点，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栗子的点心也都大受观光客的欢迎，不止当地人喜欢，观光客也都很喜爱。所以呢来到长野县呢，长野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然后四季分明，水质又纯净，所以它有非常多的物产美食。同时呢它又融入了日本的历史，也算是人文荟萃的集散地。所以如果你去东京玩腻了，东京都你都逛到呢闭着眼睛都会走了，不如可以安排到长野县来走一走哦。